Sí.弟兄姐妹平安。天气渐渐热了，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人的认识，很多时候是很肤浅、很模糊的。那我就用一个经文做例子哈，我不是在解经，我只是呢拿经文已经有的东西呢来做一个例子，所以呢不要说哎这个我就是这样子解经的哈，不是的，我就做一个例子。王就对一群人说，我们看下一章。在35节那里说呢，王对这一群人说呢，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王说的这些话，但是呢，听的人却是怎么样回应呢？下一章。在37节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甚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很奇怪是不是？这一群听众呢，他们竟然说呢，哎呦，不晓得自己呢所做的这些事情。甚至于呢，否认了自己做了。好了，接着主呢又对另一群人说，下一章42节，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但是听着人，他们是怎么回应的？下一章44节说呢，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这个第二群听众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呢自己呢被主冤枉了？是不是？主怎么回应那第一群人的回答？我们看下一章40节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实在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是很认真的，而且呢是很诚实的，很真诚的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换一句话说，在这第一群人的眼中，一个小弟兄，小弟兄呢，不管呢是不是年纪轻，或者是呢学位低，或者是专业不怎么样，或者是身份呢不高，或地位呢低，或者是他的经济状况呢不坚固或弱小，看这个小弟兄是重要的，重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饿了就给吃，渴了就给喝，做客旅就留住，赤身肉体就给穿，病了或在监里就怎么样，就来看。那王怎么对这个第二群人的回应，这个第二群人的回答呢？我们看下一章45节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也是呢，也是很认真的，也是什么很诚实，并且是真诚的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换一句话说，在第二群人眼中，那个看不上或者是轻看甚至呢藐视某些人，看对方就如同什么，看对方呢就如同他是一个透明人，透明人就是好像呢他人就不存在一样，不是好像，就根本不存在一样。难怪才会在四十四节那里说呢，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呢，或是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他们的眼睛上面呢是有一个滤镜的，就怎么样，很自然的就滤掉了一些人，完全看不见了。因为内心认为呢对方是不值的，认为对方呢是没有价值的。那讲这些呢，事实上就牵扯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呢是谁的标准为基准。很清楚是王的标准，是不是？四十五节那里说呢，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的。换句话说呢，王看这弟兄中一位最小的，跟王他自己是相同重要的，而且呢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说呢，既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呢坐在我身上了。这个是王他的价值观。但是主的价值观重要吗？我的价值观对大家而言不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在大家的身上呢没什么权柄，所以呢大家呢都可以忽略我。那再说呢，我也不会对大家不好，是不是？反过来呢，我可能是要对大家好一点，所以呢，我才能够呢来这里这个分享信息的机会。但是王的价值重要吗？这个就取决于王在你我身上有没有权柄，是不是？你我自己认为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换一句话说呢，你我认为如何跟真理事实是如何呢？这是两回事的。好了，王继续说，我们看下一章四十六节说呢，这些人指第二群人，就是那一些不坐在小弟兄身上的，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就是指第一群人，有坐在小弟兄身上的这一群人要往永生里去。很清楚了，可以看到到永刑跟永生是相反的。永生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说是永远的生命。那在永刑里呢，就是没有永生。那既然是王他决定你我永恒的去处，你说王的价值观是不是最重要的？王的话是不是肯定要听从的？那老实说哈，如果呢我拿一个纸跟笔给大家，那么要大家呢写下来，或者是呢就说出来说呢自己看重什么，或者是说呢，哎，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东西呢，值多少？事实上很不实际。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我说出来的，或者是写下来这个自己的价值观呢，不一定真实反映出你我那真正的价值观。为什么呢？ 原谅我这么说，因为你我，我把我自己也包括进去哈，你我读书人，你我呢有高等教育的人，我们呢这个人呢是很复杂的。我们呢晓得要说什么才够体面，尤其呢是在教会里头，在这个宗教的框架里头，在这个宗教的标准里头呢，就在规范着你我，主导的你我呢的言行举止，特别是在教会里头，特别呢是在人前，那这个跟圣经跟神的话语呢是不相干的，甚至于呢是相反的。因此呢，人基本上呢就不会说出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认知、那种价值观，还有呢那个想法。到一个程度，到一个程度呢，你我呢以为自己呢就如同自己嘴巴所说的那个样子。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呢假冒伪善，意思就是说呢里外呢不一致。那你我的价值观，你我的认知，你我的想法表现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是不在教堂里头，常常不在这个聚会当中的。换一句话说，你我平常是怎么样过日子，就赤裸裸的呈现出你我的价值观跟认知。在教堂里头，在聚会中，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聚集呢，我们都还能够装饰的挺好的，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隐藏的挺好的，不显露出你我的肉体情欲的。但是我不是说呢，要去改变、调整自己的认知跟价值观哈，而是怎么？而是呢，活出新人。你活，你我活出新人，我们就活出那新人的价值观，那个新造的人的认知。同时，不管你我有没有活出新人，有也行，没有也行，你我自己的言行举止的话呢，总是透露出呢，你我对事情的看重程度是什么。隐藏不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呢，你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回事？好不好？请翻开圣经，或者是我们可以跟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7章1到10节。来，翻到了，一起来。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就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人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1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1块田，这是照着主吩咐我的。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即便我们有时候没有感受到，但是你照着你的应许，你与我们同在，你就在这里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悦纳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来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 你的话语光照了我们， 也叫我们知道，在你的话语，我们行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就行在光中，我们就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也晓得神的心意如何。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自己的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那教导的工作，让我们明白，不仅仅明白，而且呢，我们醒悟过来，不仅仅醒悟过来，我们呢就活出那已经你所赐下来那个基督的生命。谢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一章第一节说呢，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你没有看到，肯定有什么比耶稣的命更重要，是不是？以至于呢，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来确定保存大家所看为重要的。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一章在26章59节那里说到呢，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人看为重要的，我们才会去花时间去寻找，花精力去寻找，而呢，而为的就是要来取得，是不是？这个时候，假见证就比耶稣的命更重要，是不是？那现在，你我的时间、精力、金钱投入在什么上面呢？这个根，你我所投入的地方，跟神在你我身上的心意是同步调吗？下一章继续，那60节说呢，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这个也不奇怪嘛，对不对？因为既然是假见证的话呢，那肯定是没有实据的存在。60节下半段说呢，末后有两个人起来说，下一章61节，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62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30节，耶稣却不言语。这个转折连接词却带出一个怎么样的落差呢？人都会对别人的见证指控有反应，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有反应？因为呢，有损自我人格嘛，你这样子呢，损了我的人格，所以呢，我们会有反应。即便人家的见证是真实的，甚至于可以说呢，罪证确凿，在人前，有些人呢，还是一样是不会承认的。为什么？因为或许能够脱身，不被定罪。那这个就是现今大环境的氛围，不就是这样子？没有廉耻，没有羞耻之心。所以呢，在做假见证控告下，耶稣却不言语，很奇怪，是不是？但是呢，不言语不表示没有立场，是不是？那我们就要思想说呢，为什么耶稣他不言语？我都会跳起来，为什么他不会跳起来？我们就要思想说，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能够不言语？不是因为他不能说话。想想看，无罪的耶稣，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站得住脚的话，人家怎么说就都无所谓的，对不对？ 换一句话说，耶稣他在意，他看重神是怎么看他的，远远大过于，远远多过于大祭司是怎么看他的。而且呢，耶稣他讲，他是有把握，神呢是看他是对的，他有把握呢，神呢是看他呢是正确的，是好的，所以呢，他可以不言语。相同的，你我活在基督里，或开口认错，或对那个假见证不言语，也是呢，一点都不难。因为呢，我们呢在基督里，我们是有这个把握的，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对的。如果有什么错的话呢，那我可以认罪，我可以改过来就是了。没有的话呢，也不用去争，也不用去辩解，因为呢，神知道。只是你我不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呢，是不是能够从自己的言行举止意识到说，哦，原来呢，我对这个事情是这么的看重，以至于呢，我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或者是说呢，我是这么的不看重，以至于呢，我是没有反应的。63节下半段，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不回答？耶稣还不言语吗？下一章6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因为 很有趣，前面有关假见证的指控呢，耶稣却不言语。那至于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却不犹豫地回答是。为什么耶稣承认是神的儿子基督？这个就是表态。因为呢，如果耶稣仍旧不言语的话，他不表态的话呢，可能造成对方的这个混淆，造成对方的这个不确定性，到底你是谁？想想看，耶稣是基督吗？还是呢，他不是基督？耶稣就自己说，是。相同的，你我不表态自己是信耶稣的，这个不表态就等同于呢不认主，不就要避免我们为什么不表态？我在猜想，可能有一个情况，不就是要避免给对方你我没有好行为的把柄，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不表态的话呢，对自己是有益处的。你呢，你不知道我是信耶稣的，我这样子做的话呢，也没关系。同时的话呢，我不表态的话呢，也不会呢有损神的名，所以呢，对神也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个是神要的。当然，或许有人认为说，哎呀，承认是神的儿子基督，这个很简单，这个很容易的。但是请问，耶稣他晓不晓得他承认的结果会是什么？他是知道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下一章65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你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66节，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这一个是，是会要耶稣的命的。耶稣知道后果是什么，但是呢，耶稣他主动的，他自动的来回应是。想想看， 你我连自己的错我们都不承认的话，你要认错的话呢，从一个角认错事实上是能够释放你我的。你我连自己的错都不承认的话，你怎么能够去表态自己是信主的呢？因为呢，你我表态的话呢，是会要你我的命的。既然耶稣认了，27章第1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如何致死耶稣呢？商议的结果是什么呢？下一章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想想看，把犹太人耶稣交给一个罗马官员比拉多，合宜吗？想想看，难道众祭司长，众这么多人，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都是呢有身份、有地位、有智慧的人，他没有其他的方案吗？可见在当时，是只有外邦人巡抚比拉多才有致死人的权柄。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说呢，致死耶稣有优先权。那有优先，有一个看重的态度，就会怎么？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完成，不是吗？而且的话，是肯定会带出行动来的。所以，去催对方，催我们的家人，或者是弟兄姐妹，催促他们说，催促他们要干什么呢？是没有用的。你去催他的话呢？反而呢，伤感情，对不对？我们跟配偶催配偶怎么样，催孩子怎么样的，孩子都烦死人了。而是什么？不是去催对方，催促对方要去做什么，而是什么？而是帮助对方，意思就是说呢，要做一些思想工作，帮助对方呢，让对方对事情，对这个事情有一个优先态度，他有那个优先态度，他对这个事情有一优先态度的话呢，对方自然就动起来的。可能呢还嫌你我呢动作慢了，是不是？很多孩子来到教会以后，不就是说太喜欢这个教会的这个小朋友他们的这个聚会了，所以呢，爸爸妈妈快啊，快迟到了。因为呢，他觉得这个事情是重要的，他有一个优先态度，他的人呢就动起来。但是耶稣是怎么落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的手中呢？前一个晚上，在客西马尼，下一章26章47节，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48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很简单，就亲个嘴。但是呢，却是很戏剧化，是不是？当耶稣被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下一章3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每一个人对后悔的认知跟定义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不要用自己的意识去理解它，因为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意识去理解的时候呢，在会造成一个沟通不良。那一旦沟通不良的话呢，就很容易呢产生误会。对犹大 而言，后悔是什么意思？就是呢，第三节最后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犹大，这个叫做后悔。所以呢，这个针对后悔，因着这个定义不同、理解不同，每一个人的回应跟表达也不同。有些人他后悔，他是怎么样？他是痛哭流涕，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情感的宣泄。那有些人呢，他后悔是什么？他后悔就是呢，认罪悔改，可能呢没有哭泣，可能没有掉一粒眼泪，但是呢，他认罪悔改。所以换一句话说呢，犹大的后悔跟痛哭流涕，跟认罪悔改完全是三回事儿。为什么犹大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呢？为什么他说拿回来？因为之前我们看下一章，在26章14节那里说到呢，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15节，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呢就给了他30块钱。16节，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请问耶稣这个人值多少钱？犹大认为耶稣值30块钱。然后呢，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对你我而言，耶稣这个人值多少？大概不多。因为呢，你我不认耶稣的时候，你我不会觉得心疼耶稣，是不是？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犹大他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看下一章，他说呢，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换一句话说呢，犹大他也认为耶稣是无辜的，同时犹大承认他卖耶稣这件事情，犹大他自己是怎么样？是有罪的。那为什么犹大后悔？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第三节他说什么说？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然后呢，接着第四节说呢，犹大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那这个无辜之人的血，就回应了第一节那个致死耶稣。换一句话说，犹大他没有料到说呢，他卖耶稣的这个动作，竟然导致会要了耶稣的命。这个是犹大后悔的原因。那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那犹大的目的的想法是什么呢？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我们就要看祭司长和长老是怎么回答的。第四节下半段说呢，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哦，我们就明白了，原来的犹大呢，他想要透过还钱，想要透过退钱，以便怎么样？以便呢，就不用承担这个卖了无辜之人的血这样子的罪。这个不是认罪。犹大的后悔只是想要透过没有一个物质上的牵连，这里呢就是这样，就是退回那30块钱。 来怎么样来撇清关系，这个也不是认罪。请问认罪值多少？犹大认为，虽然说不是认罪了，他做的东西都不是认罪，但是呢，如果从我们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如果把他说成是认罪的话呢，那犹大他认罪呢就怎么样，就认为说呢就值30块钱。但是事实上犹大没有认罪，他用什么？用30块钱去换那个认罪。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不认罪，却怎么样？却想要用行动作为来弥补你我自己的过犯跟错误，是不是？哎呀，我自己的话有太多太多的例子了，我呢就简单的举两个例子啊。我得罪我的妻子 Jenny 之后的话，我呢我就变得很勤快。我平常懒得动手做的这个家务事呢，我怎么样两三下呢就做完了，就不用他叫，不用他催。或者是说呢，平常呢不理 Jenny 他的我妻子的情绪，哎呀，但是呢我怎么样，我呢就会我就很关注，我就会很去专注呢，我要去逗他开心。请问做家务事逗他开心是等同认罪吗？没有的。认罪值多少？为什么下一章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神是信实的？为什么神是公义的呢？因为神下一章在第七节下半段说呢，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耶稣的血是指什么？是指耶稣的命。意思就是说呢，耶稣他付上了，他摆上了他的生命，叫你我认罪的当下，罪就得赦免，不义就得洗净。更糟糕的是，你我不认罪，不认错，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呢，认罪是不值一毛钱的。即使祭司长和长老不接受那30块钱，那犹大怎么办？那既没得退钱，没得还钱，他呢又不愿意呢带在他的身上。下一章第五节，犹大呢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为什么犹大把银钱丢在店里？犹大他想要干什么？我们待会会多一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把那银钱丢在店里之后，他怎么犹大怎么样了？就出去吊死了。那很可能呢，吊死的犹大呢，没有多久呢，人呢就掉了下来，然后呢砸在大石头上面，而导致呢有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下一章，在使徒行传一章18节下半段那里说到呢，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但是问题是，出去吊死了能够解决问题吗？还是只是在逃避问题？那如何能够面对问题呢？从上面的经文来看，是不是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向神认自己的罪。一个向神认自己的罪的人，他就能够向人认错。向神认罪的人，他就是在表态，他就是在认同自己是值多少，自己呢，是值耶稣的命的。有这样子把握的人呢，他肯定能够向人认错。 而不用去担心说呢，哎呀，我这样子认错的话呢，人家呢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有这样子的把握的话呢，这个就是活在神的肯定当中了。你要知道，圣经的教导呢，从来不是要叫你我受亏损的，而是呢要叫你我得益处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问自己，你我的信仰到底值多少？是不值呢，还是无价？我所谓无价，就是呢，没有一个数字能够跟我们的信仰可以匹配的。但是回过头来，你我过日子，才是真正反映出你我的基督福音信仰到底是值多少。下一章第六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所以血价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呢，血通常呢就指生命。所以30块钱得来的信息，犹大透过祭司长他们呢，透过30块钱得来的信息，就可以用来致死耶稣。因此呢，说呢，他们就说这30块钱是血价。然后接着祭司长回应说，不可放在库里。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就传递出呢，第五节那个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的那个心态跟观念，他是要怎么样？他是要把那30块钱给奉献了。他要奉献呢，让祭司长呢可以用在圣殿里头，所以呢，祭司长才会回应说呢，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换一句话说，祭司长认为耶稣的命值多少？30块钱。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头，有罚款的事情，有罚金的话，我们都会比较小心谨慎，对不对？这个我们的账单过的截止日期，它是会罚款的，所以呢，我们就提早，或者是呢，至少我们准时缴费，我们会很小心，不要被罚钱。改机票是会被罚款的。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呢随随便便呢，哎，就去买机票。我们呢就这样就改行程。我们呢会想说呢，哎呀，这个呢，这样子做是不是安排好了才会呢改机票？因为你不能退还。那有些东西呢，因为你要改票的话呢，你要花钱。那如果是不能退价的退还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更是考虑周详才做决定？是不是？当初我的岳父母呢，就刻意的问我说：“你真的要娶我们家的女儿吗？不能退还的哦。”事实上也是不需要退还的，因为呢，他成全了我。为什么我们会毫无犹豫的不认主？没有活出新人，就等同于不认主。耶稣的名值多少？不是我们嘴巴说，而是呢，我们是怎么样过日子的。好了，这个血债、血价怎么办？下一章第七节，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可以看得到说呢，外乡人要在耶路撒冷找一个墓地的话呢，好，很不容易。或许呢，第七节这样子呢安排呢算是呢就做了一个慈善工作了。下一章第八节说呢，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个就回应了使徒行传1:19那里说呢，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好了，最后下一章第9节，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第十节，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的。在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有讲到买地的这个事情。我们看下一章，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第九节说呢，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面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平了七十舍克拉银子给他。同时的耶利米书十九章呢，也有讲到窑匠。下一章，耶利米书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那也有提到这个无辜人的血。下一章，耶利米书十九章第四节说呢，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君王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人的血。这个呢，就是不是就对应到犹大他自己承认说呢，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只是什么？只是呢，在耶利米书呢，找不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九到十节这些话。但是，既然作者马太他这样子说了，我们呢也就不能忽略刚才所看到的耶利米书十九章跟三十二十九章跟三十二章这里头的信息。那只是呢，我就不深入去解释耶利米书的经文。那等一下呢，小组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就不去讨论哈，不去讨论耶利米书。倒是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有更相近的经文，好不好？我们看下一章，撒加利亚十一章十二节那里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呢，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十三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是不是很相近？很多很相近嘛。虽然说的好像这个故事这个情节上下文不太一样，但是呢，很多都有相似的地方。为什么作者马太他要引用撒加利亚书？或者是说呢，那到底呢，应验了什么话？是不是？慢慢来哈。我不会慢慢来，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了。我们就看撒加利亚书十一章的上下文。这个我呢，是指谁？指撒加利亚他自己，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们看下一章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第五节，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上下文清楚了之后，就回到下一章十二节跟十三节，撒加利亚的工价值多少？三十块钱。三十块钱丢给谁？窑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撒加利亚就预表了新约的耶稣，成就了。弟兄姐妹，对你我而言，耶稣值多少？你不需要回答我，倒是你我有没有意识到说呢，你我在过日子的时候， 你我分分秒秒，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显示出耶稣到底是值多少，值多少？我不知道，不好回答，你要自己回答。但是，我有一个圣经给了我们出路，我晓得怎么哪里是出路。当你我活出新人，当你我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你就显示出呢，耶稣他是值得你我交出主权来的，耶稣他是值得你我是全然的来顺服三一神的。我们一起祷告。是父神们，在你面前，因为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你总是在我们面前。只是当我们意识到你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谨慎，我们就明白自己是在何等的恩典当中，是自己是你是怎么样的把我们从在那罪恶当中给救拔出来，给赎出来，来放在你的面前，就如同你眼中的瞳仁一样，你看为宝贵。也真的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既然神这样子看重我们，看重到神行了这样子的事情，让耶稣基督为你我这些有罪的人，一个无罪的为有罪的，死在十字架上，还了这个价，还了这个，把我们从罪恶死亡当中给换出来，这是赎价，我们值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也这样子来看重自己的生命，看重我们自己这个人，原来在神眼中是这么宝贵，我们也自己宝贵自己，我们就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以至于我们在跟人互动的时候，跟家人、跟弟兄姐妹在互动的时候，我们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一个生命在跟人家互动，因为对方也跟你我一样是值耶稣的生命的。谢谢你，因为你是这样子的看重我们每一位。谢谢你，因为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让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你在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到你面前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过日子的时候，更多的、更经常的把基督生命给活出来，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